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啊，哪个国家的治权和主权差距最大，可能呢非蓝兔国莫属了。如今的蓝兔国主权大概就剩金门马祖了，连宝岛呢都被绿兔给抢了。蓝兔呢从任何角度和红兔比都很小，但是全身上下呢唯有一处比红兔大，哎，那就是地图大。秋海棠呢比雄鸡大了差不多180万平方公里。那其中的主要贡献者呢就是现在的国土面积排名世界第19的蒙古国。咱们正经点啊，就为什么还剩一口气的中华民国地图上呢还有蒙古，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从来没有在蒙古问题上说自古以来。哎，难道毛泽东还不如蒋介石吗？要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啊，我们要先回到明末。现在的史学啊，为了突出汉人的正统，通常呢不会强调在明朝存在的同时，元朝政权其实没有真正的灭亡。蒙古人的地盘呢甚至不比明朝要小。那明末时蒙古人的地盘主要被分为了三块，漠北蒙古，那也就是今天的外蒙古，漠南蒙古，差不多呢是今天的内蒙古，那以及漠西蒙古，主要和今天的西藏新疆地区重叠。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呢，主要呢是在干林丹汗的漠南，一直到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干到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归顺后金，后金呢才算有了个稳定的后方，顺带呢拥有了足够的兵源，也终于有能力和明朝掰手腕了。在清军入关前，漠北的蒙古人呢就已经和清朝有了联系，但还不是臣属关系，只能算是漠北呢认清朝这个大哥。那到了1688年，漠南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向漠北发起了进攻啊，没错，就是康熙王朝里的那个噶尔丹。那噶尔丹非常牛皮啊，就几乎把漠北给打崩了。那要崩怎么办呢？那当然就是找好大哥求援了。那于是1961年，康熙亲至多伦多尔，把漠南漠北的蒙古王公啊集中起来，搞了个会盟。其实呢就是说，小南是我的小弟啊，我一直在保护他，小北你有什么意见啊？那漠北的王公赶紧就说啊，伟大的康熙皇帝，以后您也是我们的大汗了。当然说起来容易啊，那清朝也是出了波大雪的。那康熙时期呢，清朝三征准噶尔，借此呢彻底控制了漠北，那也就是现在的外蒙古，并且呢把准噶尔逐出了西藏地区。但是准噶尔的老巢新疆还是没能被推平啊，一直打到康熙的孙子乾隆36年才终于平定了新疆，算是彻底把蒙古人打趴了。我们现代人老觉得新疆是维吾尔族人的地盘啊，其实不是。那当年新疆呢也是蒙古的势力范围，只是新疆的蒙古人呢被杀得差不多了。在清朝的平定准噶尔方略里呢有这样一段文字，乾隆谕令前线将领此次进兵非同一般，彻底剿灭，永绝根株。要知道啊，准噶尔当年呢是被称之为帝国的，打退过俄罗斯，征服过哈萨克汗国，抢过布达拉宫，巅峰时期呢面积600多万平方公里，最后呢是硬生生的被乾隆屠光了全族。但是对于蒙古的统治，清朝有硬也有软啊，蒙古呢离中原地区毕竟太远了，那想要彻底的控制呢是不可能的。因此呢清朝给予了愿意对大清效忠的蒙古王公贵族大量的特权和尊重。首先呢蒙古王公们啊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就你在自己的领地收税征兵啊没人会管你。而且呢蒙古族占有了大量的清朝宫廷里皇后或者皇妃的配额，简单的说呢就是给蒙古人崇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清朝呢还对皇教极度尊崇。现在呢有一些说法是皇教呢是清朝故意在蒙古推广的，想借此削弱蒙古。那其实这个说法呢有点太阴谋论了。蒙古贵族推崇皇教呢更多是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清朝呢只是为了表示尊重，顺水推舟而已。另外呢清朝一边分化和瓦解蒙古各部落，一边呢又给蒙古王公贵族们呢发大量的俸禄，每年呢还都有大手笔的赏赐。那这个很快呢就让蒙古变成了类似西藏的那种土司制，贵族呢在自己的领地上作威作福，那自己非常有钱啊，没什么大野心，百姓呢却大多赤贫。其实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啊，清朝对蒙古的统治呢是亏的啊，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国大部分的王朝都没有办法解决北方的问题，那就不说因为北方导致的改朝换代了，就光是他们南下劫掠一次，那损失的钱也是天文数字了。清朝呢，一方面解决了蒙古人想要南下的问题，那甚至呢还把蒙古拆了四分五裂。最经典的地方在于啊，满蒙呢还成了一家啊，蒙古的贵族呢还特别的服满族，为什么呢？那因为蒙古虽然实力被大大的削弱，那老百姓活得也很惨，哎，但是贵族们活成了人上人呀，生活上没有任何的忧虑。那老百姓惨是惨了点啊，但是他们有宗教呀，那精神上那是相当的富足啊。那因此蒙古对于清朝那真的是大大的忠心啊，哪怕是对战英法联军，蒙古骑兵呢那也是没在怕的。问题呢是出在满族失去了政权，辛亥革命后汉人呢又夺回了中国的统治权。对蒙古人来说啊，我只愿意和我的好哥哥混，你们汉人算个球呀。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12月29日杭达多尔济、车林奇密特等蒙古王公喇嘛在库伦宣布独立，拥立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建立大蒙古国。这个事儿啊，凭良心讲也不能全怪人家蒙古。那一个国家呢，但凡是虚弱和内乱时呢，非主流族群呢就会很自然的谋求一些转变， 比如像这个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叙利亚的库尔德族，他们呢不会来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就因为他们不是优势民族嘛，取而代之这种事情轮不着他们，那能搭上富爸爸或者搞个自治呢就心满意足了。其实人家蒙古呢也算是仁至义尽啊，森格林沁这样的蒙古将领呢也为大清捐躯了，就奈何大清呢别说和洋人对抗了，连国内的汉人都管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可就不能怪我蒙古也和洋大人勾勾搭搭了。其实呢，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当年的蒙古帝国的地图啊，就会发现蒙古呢其实是被沙俄和清朝给分了。那沙俄和清朝的扩张史其实就是对蒙古遗产的瓜分史。在康熙年间呢，清朝就已经和俄罗斯在边境上做过一场了，只是那个时候清朝呢还很强盛，甚至呢还逼迫俄国把黑龙江左岸和额尔古纳河左岸大片土地划给了中国。但是呢到了清末的时候局势就不大一样了，那虽然清朝在东北呢还有不错的影响力，可是呢和俄罗斯接壤的蒙古就不同了。清朝本来对蒙古呢就是以放养为主，加上现在本身的实力受损，就更管不上蒙古了。那俄罗斯呢在此时马上就见缝插针，和蒙古贵族呢进行了勾结。武昌起义后呢，中国的很多省都宣布独立自治啊，但是呢和蒙古的独立呢有本质的区别。其他省份的独立呢说白了只是不服清政府的管，那大家呢还是中国人。但是蒙古的独立呢，那真的就是彻底的投入了俄爹的怀抱啊，不想跟中国有一点关系了。1912年1月，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协助当地贵族发动叛乱，驱逐了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以及参赞大臣等人。差不多同时，沙俄呼伦贝尔领事呢又指使当地各旗猛兵以大清�帝国义军的名义发动叛乱。1月15日，乱军占领呼伦。5月，外蒙军队进攻科布多。新疆都督杨增新呢做过努力，想要救援科布多的清军，奈何沙俄呢派出哥萨克骑兵与外蒙军队合流，科布多陷落。外蒙古地广人稀啊，就拢共也就那么几个大臣，在科布多陷落后，清军基本上呢就算是被彻底的赶出了外蒙。1912年11月，俄国与外蒙政府签订了俄蒙协约以及俄蒙协约专条，俄国以支持蒙古自治换取在外蒙享有排他性商业地位。那这个里面呢就完全没有中国的参与啊。其实这事儿俄国呢是很不占理的，那因为无论是满清政府或者是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蒙古的独立。那列强中呢除了日本和俄国有密约，为了交换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那因此呢支持俄国在蒙古的权利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国家支持俄国的做法了。所以无论在人情和法理上，俄国直接和外蒙签订协约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啊确实很弱，中华民国政府里呢又是各种内斗，孙中山做了总统没几个月就被袁世凯赶下了台，此时的北洋政府呢把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争夺中原的控制权上了。因此蒙古一看有机会啊，在1913年初兵分五路向内蒙古进攻，并且呢节节胜利。然而这场战争呢却并不被俄国支持，那对于俄国来说呢暂时只需要获得外蒙古的利益，而如果外蒙古扩张的太过，那以后呢可能就不容易掌控了。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呢也终于意识到了蒙古问题的紧迫性，北洋军队呢也赶紧进入内蒙古和外蒙古军队作战。蒙古军队呢虽然控制了内蒙古的西部地区，但是由于缺乏补给，那俄国呢又不支持，那于是呢年底开始撤军，而北洋军呢也面临着补给等问题，所以呢也没有进入外蒙。1913年9月，当时中华民国的外长孙宝琦与俄国驻华大使彭思琪共同发表了中俄声明文件。那声明表示呢，中国不在外蒙驻兵殖民设关，但是呢承认外蒙自治，并且承认俄蒙协约及其专条。作为交换，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总的来说呢，北洋政府输了，就是相当于失去了对外蒙的控制权，只是面子上呢还过得去而已。1915年，中俄蒙在恰克图签订了恰克图协定，其实呢就是把之前的中俄声明呢具体化了。在沙俄保护下的蒙古人活得幸福吗？哎，这个其实就是废话啊。蒙古呢就是相当于变成了沙俄的殖民地，那殖民地这玩意儿那就是纯被剥削啊，有个毛的幸福可言啊，蒙古人那个后悔呀。那不过呢转机来得很快，沙俄呢不但往死里剥削蒙古，他在俄国呢也一样剥削自己的百姓。1917年，咱们伟大的列宁同志带领的苏俄横空出世，没多久呢就把沙俄给干趴了。而苏维埃俄国呢在刚掌权时呢也是蛮小清新的啊，就专门宣布以前沙俄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呢都不算。蒙古人直接就傻眼了，这什么破干爹啊，还不如我前爹有韧性啊。这个时候蒙古也确实乱，那沙俄呢虽然被苏俄干垮了，但是还没完全垮，那换了个白俄的名字继续跟苏俄打内战，顺便呢又在蒙古烧杀抢掠。于是呢在1918年蒙古自治政府呢要求北洋政府往蒙古送点驻军，北洋政府呢当然求之不得呀。1918年9月下旬，绥远骑兵第四团到达蒙古首府库伦。1919年7月呢又收复了被白俄占据的唐努乌梁海。此时蒙古的内部呢也陷入了权力冲突，那沙俄控制蒙古时呢更倾向于支持喇嘛派，蒙古王公们呢被边缘化，趁着中国军队的到来，王公派们呢又希望利用中国政府重新掌权，筹码呢就是有条件的放弃自治，两边拉扯了好久啊，一直没有个结果。那十月底，西北筹边使徐树珍到达外蒙古视察部队。徐树珍呢是正儿八经的皖系军阀， 这货到了蒙古呢，就给蒙古人上了一课啊，什么有条件放弃自治，直接把蒙古大汗给软禁了起来。那又胁迫蒙古的几个主要大臣呢，签订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64条，完全放弃蒙古自治，将一切权力上交中华民国政府。简单粗暴，但是呢相当有效。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呢，也授权徐树声统管外蒙古军政事务。那徐树声呢，不愧是军阀出身，在外蒙古折腾了几个月，把能抓的能打的各阶级名流啊全干了一遍，顺便呢加加税、抢抢劫什么的。蒙古呢，这个就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啊，以为北洋军阀和满族人是差不多的呀，哪知道啊，这帮汉人比毛子还狠。于是蒙古人呢，马上又开始全方位押宝，同时联系苏俄、白俄以及日本。白俄将领恩勤男爵呢，就带领着白军进入了外蒙古。那由于北洋驻军呢，对于当地百姓压榨的太过了，恩勤的军队的受欢迎程度啊，大概可以和十几年后的共产党相媲美。大批的蒙古平民加入了恩勤的军队，而日本呢又自延吉、珲春给予支持，导致恩勤的部队数量啊越打越多。1921年2月11日，恩勤击败了占据蒙古首府的中国军队。2月13日，八世哲布尊丹巴呢又被推举成了大蒙古皇帝。3月18日，蒙古军队攻下了由中国残军驻守的买卖城，至此中国在外蒙古的势力已经基本完全消失。5月，大总统徐世昌任命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江经略使。但是对于占着东三省好山好水的张作霖来说，那蒙古就是个屁啊，怎么可能被徐世昌当刀使呢？因此呢拖延发兵，最后这事儿呢就这么算了，哎，大家还是好好打内战吧。1921年7月，苏俄呢用要打白俄的借口，又一路打进了库伦，俘虏了恩勤。同月，苏俄又替蒙古建立了一个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0月25日，蒙古建立了人民政府，并且与苏俄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北洋政府在语言上呢表示了极大的抗议。那1923年1月，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呢，因为北伐的需要，和苏方代表岳飞在上海密会。这个时的苏俄呢，已经进化成了到处吸收队员的苏联了。孙中山和岳飞秘密发表孙文岳飞宣言，苏联呢支持国民党完成中国统一大业，中国共产党呢也直接并入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呢也有一些退让，比如说呢同意苏军留在外蒙。1924年11月，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成名为乌兰巴托，并且立法允许苏联驻军。至此呢，蒙古正式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华民国政府呢再次表达了严正抗议，但是呢还是一样，民国政府并没有能力对蒙古和苏联做什么。对中国来说，苏联只是挖了中国一块还不算重要的领土，但日本那就是要断中国的根了。那1931年呢发生了918，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整个东北呢在抗日名将张学良的带领下很快就沦陷了。此时对于中国来说，苏联呢也从分裂中国的罪人成为了抵抗日军侵华的大靠山。苏联和日本呢向来是不对付的。1939年，苏联和日本呢就因为蒙满边境的问题爆发了诺门罕战役。这个真的就是太他妈讽刺了，就是两个流氓在别人的家里因为争地盘给打起来了。但是呢双方实力都很雄厚，谁也奈何不了谁。1941年，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苏，中国就很紧张了啊，大哥你不帮我们打坏人了吗？苏联的外交部呢就对中国驻苏大使说啊，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呢只是照例接待而已。那几天后，苏联同日本签订了苏中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和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呢则保证和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中华民国外交部呢表示严正抗议。其实呢不要说外蒙古了，那内蒙古也在民国期间成功申请到了自治。那日本人打进中国后呢，内蒙古自治政府马上投降日本，建立了日本的傀儡政府蒙江联合自治政府。一直到日本战败，内蒙古呢才被斯大林交给了中国共产党控制。本来外蒙古的独立啊一直是不被广大西方国家所承认的，那因为这个是让你苏联一个人爽的事儿啊。但是到了二战期间呢，情况则不同了。为了争取苏联对日宣战，英美两国在没有通知中华民国的前提下，与苏联签订了涉及外蒙古主权的秘密协定——雅尔塔协定。那协定中提到啊，外蒙的现状呢应予保持。那现状就是外蒙是独立的嘛？那也就是说，中国即使将来作为二战的战胜国，也无法收回外蒙。那和一战后青岛差不多的情况啊。不过和青岛的问题不同，这次的进步青年们呢，没有再整一个五四运动出来。那一方面，英美支持外蒙的独立，亲西方的文人呢就没有站出来反对。另外一方面呢，蒙古的独立说穿了就是加入苏联嘛。那共产党此时还要靠苏联争天下，也不敢明确的反对。国民党这边呢，既要靠苏联打日本，又要靠美国的援助，还希望将来双方别支持共产党，就更没有办法反对了。最后国民党政府呢，在与苏联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谈判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三个月内呢从东北撤完，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 而中国呢也将允许蒙古进行全民公投，最后呢根据投票结果来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8月24日，这个条约呢在当时的中华民国立法院获得了95票赞成4票反对，因此呢得以通过。同日，蒋介石发表演讲表示，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11年起就事实上已经脱离了祖国而宣告独立，那如今呢已届25年，今当日本帝国主义已告失败，东亚和平秩序出现端倪之际，那我们认为呢这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时机。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他们独立的意愿，我们政府自当予以承认。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但是政治这玩意儿啊它很复杂。1946年呢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呢赞成，但是呢英美反对，于是呢没能加入。1947年苏联替蒙古各种疏通啊，英美呢还没来得及反对呢。但是中华民国呢又以蒙古入侵新疆为理由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这个之后中华民国呢又跟苏联翻脸，那以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为由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啊，中华民国明明已经承认了蒙古的独立啊，怎么现在又可以反悔呢？大家别急着骂国民党啊，其实国民党做的呢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中华民国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的前提是苏联3个月内退出东北，并且呢不支持中国共产党。那说穿了啊，就是国民党把蒙古卖了，换苏联支持国民党执政。但是结果呢是苏联开始迟迟不退，后来呢又把东北部分地区交给了共产党，并且下血本支持共产党，把国民党干到了台湾岛。那因此蒋总裁和苏联签订的条约就是个笑话呀。1952年2月1日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告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联合国大会呢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了505号决议，谴责苏联。那你苏联首先没有履约，那么蒙古独立这个交换条件也自然就不成立了呀。1953年2月20日美国呢又加了把火，美国总统奥森豪威尔对国会表示没有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啊，这个当然就是放屁啊。但是这个时候苏联和美国已经刚上了，那也不会有哪个国会议员提出异议说，哎，我们以前和苏联苟合出卖过中国是吧。3天后呢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推翻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承认，于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呢又变成了秋海棠，蒋委员长呢也算是在地图上完成了国父孙中山的遗愿。那么中华民国这么做有没有意义呢？从事实上来说啊，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号，苏联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建交。1950年，苏联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原本与中华民国签订的同盟条约呢，也自然而然的就废止了。因此，中华民国在1952年时宣布失效的同盟条约，早在1950年就已经被苏联先废止了。那么，是不是说国民党做的就完全没有意义？共产党也从来没有想过收复蒙古呢？在这一点上啊，我认为呢，不必对国共两党冷嘲热讽。先说国民党为什么要放弃蒙古。以前呢，我在讨论国共两党的视频里就聊过苏联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二战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偏偏呢又进入了内战。美国呢又在此时玩起了平衡。苏联以中国共产党以及东北为筹码，要挟蒋介石放弃本来就没有能力掌控的蒙古。以当时的国民党来说呢，只有答应这么一个选项。不答应，首先你拿不回蒙古，甚至呢还有可能失去整个中国。因此，这样一个决定呢，只能说是无奈。而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反悔，看起来呢是为了面子做的一些无用的挣扎，其实是给西方一些攻击苏联的借口，又可以挑拨挑拨苏联和中共的关系。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呢，这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苏联的外交上呢提供了一些闪转腾挪的空间。在中华民国的反对下，蒙古的独立呢就多少有了一些瑕疵。在未来中国收复台湾后，到底要怎么处理中华民国的秋海棠地图呢？现在呢咱们谁也不敢打保票啊。但是呢，当年国民党的不要脸无疑是为共产党留下了一个口子。那大家是知道我的啊，我绝对不会因为国民党的不要脸讨厌他们。那如果现在的国民党真的能不要脸一些啊，我大概率呢还会提出表扬。我讨厌国民党啊，只是因为他们现在没实力，还喜欢装君子，你不知道自己有个几斤几两。共产党呢其实也是想收复蒙古的。那1949年1月，毛泽东曾经非正式的通过米高扬向苏联提出希望蒙古可以回归中国，然而呢被苏联拒绝。我们以前也聊过啊，在中国建国初期毛泽东与苏联的各种斡旋，别说蒙古了，那斯大林连东北都不想还。在毛泽东的各种借力打力之下呢，当时虚弱的中国呢居然让苏联有所让步，重新获得了旅顺和中长铁路的控制权，并且获得了大量的低息贷款，那已经算是非常重大的胜利了。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呢又透过周恩来向赫鲁晓夫询问如何看待外蒙古并入中国。赫鲁晓夫呢表示，蒙古同志们呢不会欢迎你们的建议。60年代呢，中苏交恶，苏军大量的进驻蒙古，随时准备越过边界线进攻中国。斯大林当年呢把蒙古作为缓冲地带啊，就是纯忽悠人了，哪有缓冲地带让你一个人驻军呢？那此时收复外蒙呢，当然就更不可能了。一直到80年代末，中苏关系缓和，中蒙之间的关系呢也才逐渐改善。1988年，中蒙签订了关于边境控制的条约， 中蒙关系呢才正常化。如今中国呢是蒙古的主要出口伙伴国，那出口到中国的货品达到了蒙古出口额的 88.9%， 与此同时中国也是蒙古的主要进口伙伴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呢占了蒙古进口额的 37.6%。 在政治上蒙古更亲俄国，经济上呢则主要依赖中国。现在的中国和俄罗斯呢是不结盟的结盟，蒙古问题呢自然也就无人提及了。但是以前的事情谁知道呢？那毛泽东的时候也没听中国讨论南海问题啊。总的来说呢，蒙古问题对于中国呢是一个悲剧，落后呢就要挨打。这个不全是北洋政府或者国民党政府的错，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最后中国能够保住绝大多数的土地，并且没有被美苏变成南北韩或者东西德那样的国家，已经不容易了。对于后世的我们来说呢，要明白这个世界啊，没有什么公理，也没有什么正义。那一个贫穷和落后的国家不可能被公平的对待，历史呢从来也不会怜悯弱者，中国无法改写曾经的历史，但是呢，一个不统一的中国绝对不会是结局，就看未来的中国人呢想要如何去书写了。